好的，欢迎回到香港风云特别报道的节目现场。今晚的香港风云特别报道，我们特别为您请到了香港大学法律系的副教授，同时也是雨伞运动的发起人戴耀廷教授。戴教授是在2013年提出以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他认为香港如果不能够有真正的普选，就应该要参与这个占领行动，来争取当时2017年香港行政长官特首的选举哦，得以有这个真正的选择权。他的倡议也最终融入了隔年爆发的雨伞运动当中。他也因为在雨伞运动当中犯下了这个所谓串谋犯公众妨扰罪，还有擅获他人防公若干扰罪，被判处罪成监禁16个月，最后是在服刑将近4个月之后，在今年的8月初出狱。我们今天很难得能够请到戴耀廷教授跟大家一块来谈一谈，这究竟目前已经将近6个月的这个反修例运动是如何从当年的爱与和平变成今天的时代革命，下一步又要怎么走？那么在请教戴教授之前呢，我也提醒大家，我们开通了这个香港的热线电话，您可以拨3001-75603001-7560才参与我们的讨论。好的，首先我想请教戴耀廷教授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您在5年前这个所谓爱与和平的口号占领中环，有很多人认为现在我们所看到这个已经将近快6个月的这场反修例运动，事实上是5年来过去一直累积的这个能量所爆发成现在我们看到的时代革命，想请教您的看法，戴教授。
是的，我想在2014年我们完成了整个占领行动以后呢，特区政府就是没有直接的回应大家的要求，就是有一个民主的选举。过去几年在反送中爆发前，我们看到呢其实中共还有特区政府是更加的加大的力度去打压香港的民间的抗争力量，那做成了很多人都心里面都是可能有一段时间都感觉很无力啊，我们可以做什么呢？但是其实大家的要求还是在，更多人其实是在等候一个另外一个爆发点。在今年6月的时候，当这个反送中这个条例啊送到这个立法会的时候，大家就起来了。所以现在呢都到了差不多6个月的时间了事情还没有解决，这是因为我们最根本的诉求其实就是真普选。反送中我们反对这个送中条例，其实就是要保护香港的自主，保护香港人的自由。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普选的时候，其实现在特区政府已经撤回了这个送中条例了，但是其实我们的真正的要求还没有能够回应的时候，所以才大家才不断的继续的抗争到了现在为止。
好，另外戴教授也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一次的我们现在可看到这个将近6个月的这个反送中运动哦，甚至被称为是水革命，它跟刚才您提到2014年那个爱与和平的战争不太一样的几个特点，包括了它第一个没有大台，无大台；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虽然说当时这个雨伞运动当中有所谓割席的现象，包括就是何礼飞跟勇武派，但这一次我们却看到永和是完全合一而不割席的，你怎么看这一次这个运动的特点跟当时不一样的地方呢，戴教授？
是啊，我想其中一点就是我叫去中心化，就是可能我们说是没有大台呢，就是去中心化。其实这个是可以说是也是从战中雨伞大家从经验里面学习来的。因为如果是泰国有一个所谓的大台的时候，特区政府比较容易去打击这个中心的领导，但是当你是去中心化的时候，大家就是好像流水一样的，你要打击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要打击哪个人，因为大家都这个群众们都自发的去发展他们的抗争的手段。我想这个也是现在我们的这场运动的力量所在，因为它其实没有一个打击点。因为是很多人都很自发的去用他们想到的方法去抗争。还有就是刚才提到，就是过去呢中共要针对香港的抗争运动，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分化，就是透过把我们抗争力量的里面的一些比较温和的或是一些比较激进的，就利用大家的分歧来分化大家的力量。我想这个也是雨伞运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年其实这种分化还是非常 我可以说是成功的令民主运动找到一个低潮去。但是大家也是从过去几年，比如说在一些立法会选举的补选里面看到的，因为力量分散就很容易被打击，所以现在大家就学了，就明白到我们一定要合作，一定要团结，才能够突破现在的这个中共还有特区政府的这种打压。也是为什么这个运动能够延续到现在大家的力量还能够继续的抗争下去，就是因为这种团结。
嗯，好的。那么戴教授，刚才前面我们也介绍了，事实上您因为当时在雨伞运动当中犯下这个所谓港府说就是善获他人的罪名进去服刑了将近有四个月，到今年的八月才刚出狱出来。想请教您，是就是在这狱中四个月，还有看到现在这场运动，您现在出来之后的想法跟当时您所领导的这个雨伞运动有没有什么不同有很多人认为说当时的这个爱与和平的口号有点太过天真或太过理想。那么经过这一段的沉淀，你有没有什么现在的话想要对目前在街头的这些香港的年轻的抗争者说呢，戴教授？
我仍然认为我们是要用一种非暴力的和平的抗争为主流这个我想大部分现在的参与抗争的朋友们，他们都是保持着这种和平非暴力的精神，就是公民抗命的精神。而且因为过去几年呢，这种公民抗命的精神已经深深的渗透到整个香港的社会里面。其实现在刚才报道在尖沙咀旺角其实大部分的参与游行跟着留在马路上的人都是用这种和平非暴力的精神当然到了现在呢，因为过去几年中共的还有特区政府的打压呢，应该有部分的人他们认为需要用更激进的我们在香港叫勇武的方法去抗争呢。这个我们虽然我不会采用这种方法，但是我们也更加明白理解为什么他们会采用这种方法，因为这些都是被特区政府逼出来的。我想大部分人如果你给他选择，他不会使用这种武力的。但是当我们用了和平的方法，我记得在七月一号有一些抗争者走进立法会里面，他们在墙上就留下一句说话，就是说就是你叫我们和平抗争是
没
用
的，
是吗？所以现在呢，大家就是我想是被逼出来的这种比较勇武的抗争我想我们是能够明白理解。其实如果特区政府现在常常说要止暴制乱这些，只要解决了根本的问题，其实暴力就会停止，这个乱就会停止。但是你只是想用加强这种警察的打压，其实是不能够解决问题。这个根源，暴力的根源就是我们现在这种不公义的制度，还有就是特区政府不愿意去听回应群众的要求。
好的。那么今天的情况，我们回到今天情况来看，好，因为今天在香港其实是多场的大游行包括我们刚提到勿忘初心，还有不让孩子吸这个催泪弹，还有一场是这个感谢美国保护香港的这个大游行，都有这个数以万计的民众参加。那么这个感谢美国保护香港游行，当然就是因为这个特朗普总统在日前签署了这个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个话题既然在香港大家也很关注。那整个全文也出来了，很多人认为说究竟有没有实质的作用，可能有些细节在这个法案的这个细节，魔鬼在细节当中。想因为您是法学的教授，想请你看一看究竟这个法案它实质的效用是什么。有人说是对香港的一面双面刃，也有可能会影响到香港有不利的一个作用，想请您跟我们做一下分析，戴教授。
我自己看呢，短期来说这个这个法案呢通过了以后呢也不会直接的或是历史的在香港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因为它也是需要在每年要有一个美国的国务院去做一个报告，做一个给一个 certificate， 给一个证书证明香港的自主，这个自治还是可以然后再建议做什么回应的行动。 但是我想呢，就通过了这个法案呢，得而解决呢，就是在香港内部，还有就是对中共也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压力，就是他们知道，如果继续的用打压的方法，其实不但是不能够解决香港内部的问题，大家还是会走出来抗争，已经那么多人已经被拘捕了啊，可能也有很多会被起诉，但是香港人没有怕，还是走出来啊。还有加强呢，就是在这个国际层面会对中共有更大的这种压力。其实美国开始了这方面的这些法律呢，现在我们听到呢，好像欧洲一些国家呢，好像荷兰啊、德国啊，甚至是日本呢，也开始考虑相类似的法律，因为这个也是法案里面，美国也希望他的盟友们都跟从这个方法，针对香港的情况我做出相应的一种的措施。我想这个是对中共现在他面对是不但是香港人，因为我想过去六个月的事情呢，把香港和全世界大家都是拥抱这个民主自由的人都连在一起了西方国家也不单是西方国家呢，我相信大家都很关注香港的问题，所以现在是已经不单是一个中国国内的问题，其实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的问题。我想这个在长远来说是会对中共必须要慎重的考虑怎么样处理香港的问题。
就像戴教授所说，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国际的问题，除了这个美国通过这个人权法案之外，事实上像你提到加拿大还有其他的国际社会也都在进行所谓考虑这个所谓的串联，来这个所谓对中共来制香港的问题，来进行这个所谓的制裁，但是也对中共造成很大压力。就像您说的，很多人认为说这北京现在他们自己也说要采取一些反制或是报复的措施，但实际上我们目前看来好像并没有具体的措施出来，而且港府也说得很硬。就您看来，北京跟港府究竟能对国际这样的制裁采取怎么样的反制和报复的手段呢？戴教授，
我自己看的就是暂时我也看不到他有什么有力的反制的措施除了他可能对香港内部加强这个打压呢，但是如果他加强对香港的打压，只会引来国际社会更大的一种反弹，所以我看呢，现在我之前也写了个文章说，其实北京现在手上是已经没有牌了，可以打了，他压又压不下，他要软他又不愿意软，所以现在就是好像是用胶着的状态里面。我想到了某一点，我想中共还是要想怎么样去化解现在的困局的。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教戴耀廷教授的是，上个星期天这个香港区域会这个选举的结果，事实上也受到大家关注。不过我想在请教您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因为很多人说这次选举的胜利的这个果实是由很多示威者的鲜血所换来的。那么美国之音也访问了刚刚赢得这个区域会选举的这个议员陈宝琼，下面我就先来听听看这个新当选的这个区议员陈宝琼他是怎么说的。
系胜利唔系属于我噶，胜利咧系属于香港人嘅。如果冇前线抗争者，佢哋牺牲佢哋嘅前途同埋性命，流咁多血嘅话咧，我相信今次投票率系唔会咁高嘅。
大家说这一次的投票率非常高，超过七成，也有超过200万的香港民众去投下他们自己的一票。很多人认为这个胜利的果实是用前线勇武抗争者年轻孩子的这个鲜血所换来。你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吗，戴教授？
我想这次的成功呢，是应该是各方面的努力呢。我们可以看看，就是香港的区议会呢，我们有400多个议席呢。过去呢，一般的选民都不太重视这个选举。连民主派的政党，他们也不能够派每一个议席都有人出来参选，去挑战这些建制派的这些议员。所以导致呢，过去很多年虽然我们在这种选举制度下民主派的得票是超过50%，有55%到60%之间的在区议会的选举制度下其实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就是因为过去大家都不重视区议会， 才做成的啊，聚会给啊建制派垄断的情况。
嗯，
那么今次呢，我想呢，反送中运动呢，第一部分呢就是啊，它让更多人明白，我们需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抗争。大家也看到呢，聚会其实是可以是一个啊重要的阵地，让我们可以啊一方面可以争取更多的政治资源，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透过控制聚会呢啊，也可以啊对啊特区政府多一点的啊资源。所以就有很多年轻人，也不只是年轻人呢，其实我认识的很多一些啊年纪比较大，差不多是退休的年纪的，他们也想啊为香港做一点事，所以他们也出来参选。最后我们有452个议席呢，都有人出来参选。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选民的这种投票的意识呢。那过去呢，我们聚会的投票率呢只有啊40多%，比梨花会呢少了差不多11%。啊，我相信呢，差不多大部分人都是这个小了这个10%呢，这个选民呢，大部分都是民主派的支持者，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方法去把这个投票率推高。那么在选举前，我想很多香港的朋友们都提出了一个变相公投的一种想说法，
嗯，
就是希望透过经济的选举做一个公投就是对，因为每一个议席都有支持抗争运动的朋友参选，他们都把在政纲里面都提出了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这个政纲。那么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公投的选举呢，我想不少的香港的选民都因为这个而走出来。我同意的就是，如果没有反送中运动呢，没有大家在街头上的牺牲呢，其实可能还不会换省的那么多香港人愿意在可能过去他们认为是不太重要的一个选举呢，也去参选，也去投票。所以在座城呢，现在有70%的投票率，还有就是18个区议会民主派能够拿到17个的控制权。这个对未来香港的民主发展，我想是非常重要的。
嗯，就像刚刚戴教授所提到的，这个现在是个变相的公投，而且结果这个泛民主派是大胜建制派。不过外界有一个很吊诡的这个观察，就是虽然说这个泛民主派得到了比较多的席位，像您刚刚讲的，但是实际上，而且加上林郑月娥现在这个港府的名望其实是如此之低，创下历史的新低。这个在民主的国家当中，这样的一个悬殊比例的胜利，已经可以取得所谓譬如说执政联盟或者像影子政府的制衡权了。但在香港实际的情况当中，这些泛民主泛派新选出的议员真的能够制衡林郑跟港府，让这些示威者的诉求能够获得实现吗？在实际的状况当中，您的判断？
我想我们不能够用一个很短的视野去看现在的问题因为始终香港不是一个民主的地方呢。我们的制度其实是一个不民主，其实我们是在一个威权的政府下。所以现在呢，我们只能够说透过在区议会我们能够拿到这个超过一半的议席呢，现在那么根据香港的选举规则呢，那么我们的特首2022年将会选出的特首呢，这个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呢，里面呢就有117个这个委员呢，就是由这些民选的区议员互选产生。那过去呢，这117个呢都是村政府的，都是北京能够影响的。我举例2017年林郑月娥她那777票，她在1200人拿到777票，就包括呢这117个区议员的支持。那么在上一回选举，民主派呢就拿到350多。因为我们现在赢的这个区议会选举呢，这117个选委的就在现在就是在民主派的带动了，那么加起来我们就有接近500个选委。 那么在一个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里面呢，你需要有601个才能够决定这个特首的人选。嗯，所以我们现在呢，虽然我们不能够直接的决定，但是因为其实在建制派里面也有一些比较相对上比较独立的一些板块，好像商界是比较独立一点的板块。嗯，其实现在呢，只要民主派这500多票加上商界里面可能有100多票的，
我是关键人物，
就能够左右。嗯，是就能够左右2022年的特首。
嗯，
那我相信呢，就到了2022年的特首呢，北京应该是难在有用一个他的完全听命于北京的人来当特首。2022年的特首呢，应该是一个比较相对上是可以多一点政治空间的可以多一点政治空间的人可以来当特首。那这个还不是一个民主制度，但是我想呢，这一回新的特首2022年的特首呢，应该就是可以重启这个政改，然后让香港真的走向这个民主的发展。
嗯，
所以我们需要一步步来。还有就是明年我们有立法会选举，
是
如果我们以今次的经验呢，我想呢，民主派在2020年的立法会选举呢，能够取得一半的议席的机会应该是很大。嗯，那么也是在我们在制度里面我们增加的抗争力量的政治资源，这个对特区政府或者是对林郑月娥对北京来说都是会困难很多。这个也是为什么我有信心在2022年新的特首，但如果他要希望香港可以重新出发的时候呢，必须要回应香港人这些民主发展的真普选的诉求。所以我们如果从长远一点来看呢，这一期的选举的胜利不能够为我们带来历史带来民主的改变，但是已经打好了一个非常好非常稳固的基础，让我们可以继续争取下去。
好的，究竟展望未来香港如何重新出发，稍后还要继续请教戴教授。不过我们现在有一通电话打进来，想先接听我们的听众想要有一些请教。安徽的张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安徽的张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你怎么看香港的问题，或是有问题向戴教授请教？
反正就关于政治这些东西我也不太懂嘛，反正就是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普通民众，大陆普通民众，反正就没事想办个港澳通行证去香港游玩。但是看到现在香港社会环境就是现在都不太方便感激香港了，还是希望政府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嘛，去善于疏导，不要一味的去堵塞。反正一味堵塞只能一直水朝上冒嘛。
嗯，
反正就希望最后能平静下来嘛，两方都民众与政府都受力嘛，到最后。
嗯，好的，
说完了，
非常感谢安徽的张先生给我们发来他的观点。
嗯，
其实我们的节目可以让很多内地的听众也了解香港的情况，像那个刚先生就说，安徽张先生就说希望能够赶快平静下来，港府也不要再用这个堵的方法，可以考虑用对话或是疏导的方法。感谢安徽的张先生。继续请教戴教授是，当然除了怎么听这位安徽的张先生的这个说法之外呢，提到现在香港的情况，其实大家最担心就是，其实我们新闻前面也有报，已经发射了10000多枚的催泪弹，香港警方逮捕的行动已经有逮捕了5890人，将近6000人了。很多人认为现在香港警察对示威者采取这种行动是所谓的暴力或是准军事化的行动。那么几个问题想请教您，第一个就是大抓捕的这部分，当然你也是这个法学教授法律专家，你怎么看这样一个大抓捕给这个示威者带来的一些法律下场，大家应该如何看待这样子严峻居然在短短这个将近6个月当中逮捕了5000多人，将近6000人这样子一个手法呢？戴教授，
我想现在呢，我们看到呢，香港人对香港警队呢是有一个非常的不信任，就从一些民调里面也看到了，超过1半的人对警队是完全没有信心。其实我看呢， 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呢？我想前线的警员他们要负的责任相对上应该是比较少，更应该负责任的应该是警察的高层，还有就是林郑月娥特区政府。其实你看到在这个运动开始的时候，就是在6月12号，当很多人走向街头都是非常和平的时候，就是我想警察的高层希望可以很快的去处理，就动用了我想是不必要的警力去用催泪弹啊这些去打压这种和平的抗争，然后再做成了以后很多日子的这种警察与这个抗争者之间的这种冲突，现在可能甚至说是仇恨在里面。我想要化解这个呢，第一步呢一定是需要有高层的官员去问责，林郑月娥一些高层的官员还有警察的高层，他们应该去为这个做成现在的局面呢去问责下台。那么你刚才问到，就是如果这些抗争者们他们都被举报了，可能有一些起诉他们起诉的罪行呢都是比较严重的，就是
暴动
这些，
最多是10年
是最高刑罚是10年时间。那么我想呢，如果真的要解决现在的情况呢，其实我们的诉求里面有包括呢，就是希望能够特赦这些示威者，其实也不单是示威者，因为我们也看到呢不少的警察都是用了过度的这个武力他们现在因为特区政府不愿意去做出任何检控呢但是如果真的进行了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呢，然后进行的进一步的检控的时候，我想不小的前线的警员他们也可能要面对这种诉讼这种起诉。那么我想如果真的为了香港能够重新出发的时候呢，我想能够特赦双方警察和还有就是抗争者，这个才可以让香港可以有机会重建我们的法治。这个也不是第一回在香港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当香港刚刚有这个廉政公署的时候呢，也是当时的总督呢也是做了一个特赦，当时的警察还是公务员，这个也是为了我们能够有重新一个开始的时候，你做出了这种全面的特赦。我想在香港里面呢，一些包括一些建制派的朋友们他们也支持这个做法，好像前理化会的主席曾玉成先生呢，他也提出了这个用特赦来处理这个问题。我想如果未来的特首，我刚才说2022年的新的特首呢，能够公开的承诺会特赦双方面的违反了法律的人，那么这个对他将来要带领香港走出现在的困境呢，是比较好一点。我不希望林郑月娥会这样做，因为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时候呢，他必须要为自己所犯下的弥天大错呢而承担责任的。
好的，我们又有一位听众从广东打过来离香港很近的这个广东的张先生打电话进来了。广东的张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讲。
在这样的我呢想，我是非常支持这个侯立飞的这个抗争的行动，但是我觉得呢，现在目前呢，这些勇武派，他们呢，实际上呢，起了一个负面的作用，可以说呢，对这个整个运动就转移了焦点。一个呢，给这个大陆呢，他们找到了一个借口他们觉得好，你这些人香港这些人都是这些暴徒怎么样，转移了焦点。第二个呢，给全世界的一个不好的印象。你像美国的这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讲， 胡立飞才是最有力量的啊，这就是对他们这一趴的实际上是胡立飞。你如果说你这些勇武派的，你起来反他绝对不会打你，你不了解这个他绝对不会。你越这样做，其实这样起来反作用，给这个运动呢，我觉得是起来一个，我不好听的话，起了一个破坏的作用。
那么张先生，因为您人在广东，您是不是了解到事实上最近这几天在广东也有类似像香港这样的一个抗议的活动啊，这个抗议火葬场的，而且也是抗议者采取了比较激烈的手段，你有听说在茂名发生的事情吗？在广东的部分。
我知道发生事情，但是呢我觉得呢最有效的就是，我觉得当政者在他们最害怕的就是侯吕飞的这种这个运动啊，这么多人，你这个有100万200万的上街，这是当政者他们最害怕的。如果说你去那些勇武派这些道具，他们实际上这些做法的是矛头，实际上是针对老百姓，你砸那个什么这个路灯啊，砸个交通灯啊，烧地铁站啊，那个不但不起不了作用，还给全世界，他觉得你香港这些抗争原来是这样的，给他们一个很负面的印象。我真的戴元廷教授，我非常非常佩服他的，我希望你呢能够做些工作，我们一定要坚持侯立飞的这个抗争，不然的话我们转移了焦点，就是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或者大陆人面前，现在大陆都认为你香港人都是这样，到处香港人都是暴徒，因为他们根本听不到这个侯立飞的这个声音的。所以我觉得侯立飞，正如佩洛西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讲的，侯立飞才是最有力量的。那么美国参众两院
的，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非常非常感谢这个广东的
暴力
张先生来电，您的这个观点我们也听得非常清楚了，感谢广东的张先生。大耀廷教授，要不要回应一下这位广东的张先生他的看法跟观点？简单的，
我当然是非常同意他的说法的，就是侯立飞就是和平非暴力的理性的抗争方法是最有感染力，也是最能够持续发展的一种抗争力量。但是当然我们也要明白，在抗争运动里面，尤其是在香港呢，是非常多元的一个抗争，已经是去中心化了。我希望呢，就是我们不去问这些勇武他们应该怎么样做，反而是说我们这些坚持和平抗争的人，我们在这个局面下还可以多做一点什么。其实我也看到呢，很多香港的侯立飞他们投票，就是这种行为呢，他们透过区会的投票也争取了我们一些多一点的抗争的空间他们也是愿意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刚才也报道呢，有一些连长的银发族啊，还有和一些中学生啊，他们都组织这个集会去对政府提出他们的意见。那么如果侯立飞都能够多做一点事情的时候呢，其实勇武派就可以不用冒那么多大的险去做一些比较激进的行为。我想这个也是大家希望见到的。
好的，戴教授，既然我们也刚接到了这个从那个内地打来的电话，想请教您，是很多人其实把现在香港这场将近六个月的运动看成是自由跟集权的这个最前线，很多人用柏林的最前线来这个做比较，也就是说香港现在成为了这个反共的最前线，甚至有人认为说现在香港的情况可能下面的进一步，像我们刚刚提到广东已经有茂名出现类似的情况了，有可能如果这样涟漪效应发展过去的话，可能会最终导致这个中共的崩溃。那您过去也曾经写过文章谈这个中国的崩溃跟港独的出路，这个部分也想请您跟我们简单的谈一下，戴教授。
那当然事情的发展呢还难以预见这个也是我对中共要建议的事情呢。其实香港现在的发展呢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从和平抗争到了比较勇武的抗争，还有从以前国际社会不太关心，到了现在已经美国其他的国家都非常关注香港的问题，还有就是你继续用警察也不能够打压下我们现在的抗争，在现在的局面下呢，其实你 派军队进来啊，也不可能啊处理香港的问题，反而会引来国际社会的更大的一种啊批判。
嗯，
所以我对北京的建议就是尽快的让林郑月娥和一众高官们下台，然后有一个补选，一个特首，做一个过渡的特首，然后呢就开展真普选之路。这个就在事情还没有进到一个难以控制的时候呢，就让香港的发展比较在一种它可以可控的范围。那如果这种局面继续发展下去，还有就是因为国际社会对中共的现在已经起了很大的戒心了，还有就是中美贸易战呢，还有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在有走下坡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其实如果让香港的情况继续下去，对中共要维持它在全国的统治是其实会带来更多的变数。刚才我们也听到呢，在广东的茂名啊，还是可能在中国不同的地方，虽然他也在这种资深的操控下，可能还是可以就是把香港的事情盖得住，但是也有不少的内地的同胞们，他们也是有方法去了解到香港的情况。他们如果把这种香港这种抗争意识带到中国不同的地方去，那我不是说现在很多的内地的朋友们都完全接受香港这一套，但是呢我想就是如果内地的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好像经济出现了不好的情况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为更多人会想到用抗争的方法。刚才广东的张先生提到了就何磊飞的方法，可能很快的在中国大陆里面抗战，这个才会对中共的崩溃产生一种影响。所以我反应是说，如果中共呢就希望可以避免这种危机出现的时候，应该是尽快的在香港容量香港可以开展这种民主的发展。
嗯，好的，感谢丹教授。我们今天节目也很难得，很多的听众打电话进来哦，还有一位湖南的刘先生也很快，因为是节目时间有限了。刘先生，您在线上啊，抓紧时间，一两句谈谈您的观点好吗？湖南刘先生，请说。
我认为啊，这个人如果能够通过一个正当的过程达到一个正当的目的，他都会走这个过程。但是如果不能够通过这个过程比较难的话，人们他就会退而求其次，他更多的就是追求那个结果的正当呢。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嘉宾，就是这个香港的这个民主运动呢，它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或者说怎么来影响这个中国内地的这个民主的进程？好，谢谢啊。
好的，感谢湖南刘先生，也很难得这个机会让戴耀廷教授可以直接的跟这个我们内地的民众来谈一谈，让他们如何理解香港的现在的这场运动对中国的影响呢？赖教授。
我想呢，香港我们虽然有很多我想是不正确的一种批评，就是香港好像是要走向独立其实呢，你看绝大部分的香港的抗争者，其实他们都不太认同或者是认为香港要走向这种独立。其实我们要求的就是一种民主的自治，就是香港本身我们能够又选出我们的领袖，然后选民和是公民们都积极的参与，积极管制。其实这种民主精神，我想呢，如果能够在香港开始的时候呢，长远来说是可以影响的中国其他地方，比如说一些大城市呢，他们其实他们的公民的水平其实都是非常高的如果再多一点的时间，其实他们走向这种同样是一种民主管制的这条路呢，其实可以在中国不同的地方也可以开始。那么一步步的，我想中国是可以慢慢的走向全面的民主这条路可能很长，但是呢，我想香港的经验呢，其实可以作为中国其他地方的一种参考每个地方要走的路可能都不完全一样香港的路也不会和北京和上海或是其他地方的路一样 但是我想我们能够透过不同的经验分享呢，长远来说中国走向民主，走向民主宪政呢，我是有盼望的。
好的，那么这个时间的最后，除了这个中国未来的民主之路，我们回到香港本身来看啊，这场运动它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当然大家诉求可能也都不一样，想要要求的东西也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如果接下来继续北京不以这个正面的来回应这些诉求，而是采取更强硬的手段的话，凝聚出来的可能只是抗争者更强烈要抵抗的这个心态，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出现焚烧中共的这个党旗或国旗，甚至有唱自己的这样一个荣光归香港属于自己的歌曲。戴教授，您过去也曾经写过一些文章谈这个香港的未来，包括邦联制等等，你怎么看现在香港正在这场运动中出现的这个所谓的主体意识，它的下一步又可能会怎么样演变，怎么走呢？戴教授，
这个也连到中国本身的发展。我想现在香港这场运动呢，我想到现在为止还是一种争取香港民主发展的一场运动。但是也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就是因为中共不断的打压的时候，有部分的人开始慢慢建立起这种香港主体的意识。那么如果真的出现了中国内地因为中共的管制还是各方面的问题出现了这种崩溃的时候呢，其实会出现一种四分五裂的情况。其实如果从中国的历史去看呢，从来都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这种情况。那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分裂的情况，那我不是说我希望它会出现，我只是从一种分析，就是如果出现的时候，那么我们能不能够走出中国的历史的规律呢？以前都是透过一个新的一种中央的强大的力量把整个分裂的局面再统一，但是如果我们透过联邦或是邦联的方式去把整个中国重新整合的时候呢，我仍然认为这个是值得大家去参考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而要达到的时候每一个地方都有它本身的主体意识，但是大家又维持一个中华大家走在一起这种联系的一种愿望。如果能够这样发展，其实对中国实现这个民主宪政呢，也不是一个坏的一种方向来。
好的，我们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非常感谢戴耀廷教授接受美国之音香港风云节目的专访。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再会。